一直相伴，从未远离。艺术人生，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阳。我们的节目会于每周五晚11点在 AM 1150 HDFM 98.9 直播。另外呢，你也可以通过手机登录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是下载西雅图中文电台手机 APP 蜻蜓 FM 以及 TuneIn Radio 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嘉宾呢，是两位音乐人，一位是集美貌、智慧、才华、歌喉于一身的原创音乐人金吉尔，欢迎。
Hello， 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是歌喉一秒入魂，旧金山湾区著名的音乐人、吉他老师，中国好声音华北赛区的导师李宗宪老师，欢迎。
Hello， 朋友们，你们好。
好，欢迎两位。那么在我们的访谈正式开始之前啊，我想先有请李宗宪老师用歌声来为我们今天的节目拉开帷幕，让我们一起来欣赏由金吉尔原创的歌曲《我们2020》。有请李老师。
我们漫步在田野山岗，和煦的风吹在脸上，我们穿越城市丛林，风雨让我们更坚强。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守护的家园是最美的天堂。在这片天空下，我们是时间里一抹记忆的暖阳。我们是行走的房，我们是静止的窗，我们是2020年里无可替代的时光。我们是行走的房，我们是静止的窗，我们是2020年里无可替代的时光。当我们被记录，就是盖上了历史的章。
好，谢谢李老师还有金吉尔非常精彩的这一首创作啊。这是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们2020。那首先呢，我们就想来先和这个歌曲的原创作者，也是这首歌曲的词曲作者啊，金吉尔，我们来聊一聊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其实从这首歌的歌名，我们应该就能够得知，这首歌曲呢是创作于去年，也就是2020年。那我很想了解的就是，当时是怎样的一种因缘际会，让你产生了创作这首歌曲的想法呢？
其实，因为我经常在朋友圈会分享一些我的一些即兴创作啊什么的，所以呢，在朋友圈有很多的一些朋友就知道说，我喜欢创作，所以在2020就去年的3月11号的时候，我的朋友李倩博士，他在微信上就私转了天下卫视在征选2020年人口普查的原创歌曲的链接给我。他的信息上是这么说的啊，天下卫视搞这个活动就是为了赚人气，不交作品无所谓，只要这个交上联络方式就可以获到10块钱的星巴克礼券。然后他还说，不过我觉得你交了获奖的可能性挺大的，然后获奖有奖金。然后我当时就收到他信息，还觉得还蛮搞笑的，当时并没有想说我要交作品。 因为像这种命题的原创我是从来没有尝试过，我写歌吧都是非常的随心所欲。
嗯、
然后那个刚好去年就是也是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嘛，大家都宅在家里也没事干，然后天天的外面的新闻不是坏新闻就是更坏的新闻，然后人心惶惶，就觉得啊，反正闲着也闲着，就交一个呗，重在参与嘛，万一真的得奖了呢。嗯
所以其实一开始你并没有被他所说的这个可能会提供了什么星巴克的礼券而打动是吧？
对，他就说反正无所谓嘛，他说，但是我觉得他因为平常在我的朋友圈经常听我写就做一些创作，所以、他也是就是应该是比较看好吧，觉得说哎那你交了说不定就能获奖，然后我说哎那说不定呢
就去试一下，反正也无伤大雅嘛，对吧？
对对对对对，而且也闲着，主要是在家嘛，
闲着也是闲着。
对，
那后来反正决定要做这首歌曲之后，那你的这些灵感是从何而来？因为你刚才也讲说，平常你都是比较随性的嘛，就是有感而发。那可能今天我想到什么，我就去写什么了。但是毕竟这一次它是一个命题的创作，那么你根据它这样一个命题，你的这个灵感是从什么地方汲取到的呢？
其实没有什么灵感，因为我是觉得如果我写歌写出来，我总是需要有一个人去唱，然后也需要有人帮我做这个一个 demo， 就是他要求是 demo 是一分钟，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李宗宪老师，然后把这件事儿告诉他，然后还把链接告诉他说哎怎么样整一个呗，那如果得奖了咱奖金一人一半呗，然后他还特别爽快，然后这个说好呀整呗，然后我就开始这个构思歌词。我写歌吧一般都是先有词再有曲，然后根据这个歌词的内容才去定这个曲子的旋律啊风格、然后这首我们2020也是一样，在天下卫视要求是根据人口普查的主题去创作一分钟的 demo， 我心里当时想人口普查要怎么写呀、就
是啊，我感觉就是这个题目是一个特别不浪漫的题目，就是怎么能和艺术而且是这么充满着浪漫气息的东西能够联系到一起，我觉得就是完全 no clue， 完全没有线索。
对，就真的我是完全没有思路。 但是就是觉得其实也挺有意义的，因为在这个漫长的岁月里面，每一个来到世上的人都会被历史的长河淹没。为什么要做人口普查？其实我觉得也是一种记录嘛，记录我们曾经来过。然后这么想着想着，然后就觉得哎，这其实是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创作的开始其实不是很顺利。第一版歌词跟旋律我发给李老师，他听了之后他说没感觉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很想问李老师的，就是当你第一次接到这首歌曲的这个情况之后，比如你听了这个曲子然后看过他这些词之后，你第一反应第一个感觉是什么？
我第一反应完了跟我说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人口普查主题，然后我说我你写吧
你也觉得写不出来对不对？
对，我想我这主题我，然后我还问了，我说是中文的吗？他说中文的啊，我说 OK， 然后他说你有什么想法？我说我现在想法就是当当当敲门，然后哎呀人口普查
对，就是特别特别现实，特别不浪漫，
没法入手这个。然后因为他经常有这种小灵感啊什么出来，然后也经常跟我沟通。跟我说完之后，当我说我，因为他每回他都能写出一些什么东西，我说你写吧。写了之后他就发给我一版，我当时我一看，我说这个感觉不对啊，现在我也不记得什么，但是当时的感觉就是说没什么感觉，我说这不好。然后好像隔了一天吧不到，他就完全就换了一个现在这个版，完全不一样。对，就当时我觉得啊速度真的很快。
所以第一版和现在我们听到这一版就是完全不同的风格和旋律，
对，它什么都是不一样。然后这换成这个之后，因为人又针对这个主题又写了一篇，对吧？那我肯定要认真再看一下。但我看这个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很好，这个很简单，而且主题又非常突出，特别最后那个旁白啊一说盖上历史的章什么，我觉得这挺好。当时我就觉得这个能获奖
所以你看我们有了这个中国好声音导师的这个肯定哈，所以我们心里应该就感觉稳定了一大半了哈，是不是？
但是也是觉得就是说把它当一个 过后了之后就说他说啊获奖了我们，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哎呦，当时就是一开始的如果说再认真的把这个编曲啊什么再做一下就好，因为现在听到的这个对就是一个 demo 一个非常潦草的一个版本，就是拿吉他啊一唱就其他什么都没加。我说哎呀要知道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这么认真的话，我就一开始来好好做一下，
应该把它做成一个传世流芳的作品
啊。没事，这已经很好了，这挺好了。然后我说那好吧，那就这样吧。
对，那个 Stella 你从第一稿到后来慢慢的定稿，然后不同的修改，到最后定到最后我们听到这一版，中间经历了多长时间？大概
其实没有很多稿，就两稿
啊。
因为当我准备要去参加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离 deadline 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
哦，
对，就一个星期，
所以就很赶了，对吧？
对，
基本没有什么时间再去仔细的去精雕细琢。
没有没有，但是我是觉得就是说我开始因为时间太急了你知道吧，就是哎呀我离交稿的时间就时间不多了，然后我就开始思考，我就说哎，那我想在歌里面传递什么信息，我想传递的肯定不只是人口普查，就是 beyond 那个人口普查它还有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开始思考说哎，那人口普查是一种记录方式，那为什么要记录在这个病毒肆意人类遭受我们可以说是好像是灭顶之灾的时候，记录意味着什么？我发现这个创作这个作品已经不是说为了交稿拿星巴克礼券和奖金，而是通过这个作品，我想要记录被历史上盖上章的我们，因为在时光里面没有人是可以替代的，历史也无法被篡改，虽然是有被篡改，但真相就是真相。所以歌词的旁白我就突然冒出来了，就是当我们被记录就是盖上了历史的章。然后在3月31号的午夜之前是交稿的 deadline 嘛，我其实是在下午的5点多钟才把 final 的就是其实是第二稿的歌词跟旋律发给李老师。然后其实他在工作室里面就忙，大概忙了，他真的是超有才，而且真的是实力派，他在工作室3个小时就把小样发我了。
哇，厉害厉害厉害。
对，我真的是接到小样的时候我都快哭了你知道，我真的是太好听了。我那天晚上真的是循环听了一个晚上，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睡着的，我就很满意，真的很满意。
所以你觉得我这个形容是不是特别贴切，就是一秒入魂。
对对，太精辟了，真的太精辟了，
是吧？因为我们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就是好像这首歌曲突然就一句就唱到了我们的心里，比如说像你说的就是我们盖上了历史的章那种感觉，就是我们突然感觉这一年我们被记录了，有这样一首歌曲记录了我们这一年的特殊经历和我们在历史长河当中的这样一个点，帮我们就是把它固定在这里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首歌曲除了旋律其实很朗朗上口很好记很有特点之外，更打动我的我觉得是歌词的部分。其实我也特别想请你来跟我们聊一聊啊，就是这个歌词当中因为有一些字句呢，如果你光听唱的话可能你听的并不是很清晰明白，但是如果你要是了解了它这个每一个字到底用的是哪一个字，你可能就会觉得它这个好像说概念上啊思想上啊就感觉特别有诗意，而且好像更升华了一步。所以我想请金姐来给我们聊一聊你这个词当时是怎么写的，你是怎么想到要写这样的词的，有些什么样的想法在里头。
就像我说的就是交稿的时候是离 deadline 只有一个小时，我当时其实觉得说主办方可能会觉得我的歌词内容它不够贴切，或者是反映人口普查这个主题。因为就像说家园啊天堂啊对吧，还有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是一种符号，然后就像我说行走的房静止的窗，其实可以是说算是我们中国的这个文学里面就它很有意思它很含蓄，可是它又非常的精辟的能够 表达出你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我就觉得，哎，反正如果不够贴切的话呢，我也是借着这个活动表达了我想要表达的东西。所以作词，你说我怎么样去精雕细琢，其实也并没有，因为就像我说的，时间非常的紧，然后其实出来的时候写的时候它很顺，就是等于说就是非常快就写出来了这样子。所以要说但是我觉得那些我写的词我都没有想到，目前为止啊，我都没有想说我要去改里面的哪个词，或者是说哪个地方，我觉得这就是我的 final。 有一些词我写了之后我可能会三改四改，还有十改二十改，就我就觉得哎，这个字可能这个词它还不够好，我会改。但是我们2020我没有想要去改动它一个字，对。
所以就是当初浮现在脑海当中的这些词句，其实到最后一直推敲到最后，你都还是觉得还是最初我们想到那些是最好的，是最理想的，
对
吧？
对，而且我可能觉得跟当时就是疫情的时候那种就是外部环境啊，当时整个的大家那种不能够见面，然后又心系对方，然后就是可能是在那种大的环境之下，然后会让我有这种创作，就是也给了我这种创作的这种灵感吧。所以时间虽然很短，可是我有时候觉得吧，不一定说创作的时间越长你就能够做出好东西，有时候
没错没错，
好的东西也许就是产生在那种瞬间跟 moment。 对
对对，很多时候就包括我们可能去做一个艺术创作，无论是舞蹈也好啊，还是绘画也好哈，包括写音乐也好，或者说是我们去唱歌也好，很多时候就是这个第一感觉是最对的，然后之后你其实可能会反复觉得说我是不是要再重新的琢磨一下啊，但是就会发现好像无论怎么改都还是最初的那感觉是最好的。
是的是的。
那李老师呢，李老师当你在接到这个歌的 final 的版本之后，因为刚才我们金吉尔说了后面这个给你留下的这种录制制作的时间是非常的有限了，那你当时这个录制过程是怎么样的，跟我们来聊一下
啊。因为这样，他给我的时候是一个歌词，然后他把旋律都哼唱出来了，然后说
啊，对，这点我特别好奇，就是他这个旋律是写的五线谱还是简谱还是没有谱？
没
有
谱，
而且从来没有谱，
从来没谱。
然后我跟他说，哎，我说这个歌是什么调的吗？然后他说什么调？他说你按照你这样来吧。然后因为她是女生嘛，所以说她唱那个歌那个调她跟我不一样，我一定要把她找到她那个调，然后再对调再换。反正我这个之后呢，然后我再照那个唱
再调整，
然后对，再调整，因为我是吉他伴奏嘛，可能有的地方要跟结合一下啊，然后不太一样。就这个歌刚发给她的时候她就说，哎，这个后边我自己唱都是喘不上来气了，你这个怎么你唱这么流畅、啊、
对，这个也是我记得当初在听这首歌的时候一个点哈，特别有意思，就是
你
当时
的这个是能顺畅的喘上来气这种。
对对，
他原版发给我那个几乎啊，那太难了，就是整个都连上了。然后我说不行，我说你那样唱的话我根本唱不了，我说一定要把它断开啊，然后怎么去处理。
对对对，
他说这个听着就好很多，就舒服
了，舒服多了，舒服多了。对对对，
因为他哼唱的时候他可能很容易，他觉得就哼唱完了是吧。
对，
然后你去唱吧，等交给我要真唱的时候每一个字母都要唱出来的那个地方，就我也是唱了几遍之后我就感觉我这块不太舒服，然后我就改了一下啊，给，但是大部分就是所有的基本的东西都是尊重这个创作者的原意，他怎么去写啊，怎么去表达，就比如说这个地方不舒服但是还是都连在一起，也要连在一起这么唱。
那您最终做的改动大吗？还是说就很微妙的一些改动而已？
就是一些微妙的改动，就怎么把它表现出来这个改动，但没有其他，没有什么再大，比如歌词他也很注意，就歌词不要随便换啊，随便。
对
对,
对，这个词作者是非常介意这一点的，你换一个字他都很介意。
我也是在这个他这个就哎，比如说盖章啊什么，我当时还跟他开玩笑，我说这歌叫盖章的了，然后他说这个好吗？然后后来说哎，还是2020吧。
盖章2020。
在我印象中就是说，我们有时候一聊天他就说，哎，盖章那个歌怎么
对，
还是这首歌的。
对，我就原来看你们聊天，我就说什么盖章啊，盖章哪首歌？ 原来说的是这首啊。
还是他以他这个所有的这个主题所有的想法为主，因为我觉得比如这个主题题材交给我去做的话，
嗯，
我一定做不出来，我就10块钱星巴克就得了。然后他居然能弄出来，就是这样，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就好多人都说越听越好听的一首，
是是是，特别
很简单，而且有主题，而且金听是吧？再加上我唱的又好，是吧？
是，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因为那个是3月底交的嘛，然后呢，五月份是收到邮件说是入围，
嗯，
对，入围了，然后虽然没有进入前三名啊，但是还是有收到奖金，
对对对，
我拿到支票马上就配票给李老师了。我们虽然没有签合约，但是咱们就是
大功臣
啊，对对
对对，
真的他是功劳最大，没有他的精彩演绎的小样，这首原创根本没有机会被听到。对，
曲子的编曲也是李老师自己来决定怎么去给他做编曲的吧？
对对对
对，
其实编曲的作用非常大。
然后我会去在这个旋律基础上去配一些和弦啊，然后包括一些节奏啊什么去改变一下，
嗯，
时间非常短，也没有去花更多的心思去做，因为要做一个好的编曲可能要需要更长时间，几倍的时间。
对对对，
当时就是说实话就是玩一玩是吧，做完之后获奖的时候他告诉我有奖金了，然后我说这无所谓，他说你知不知道这回这个大家一起参加比赛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
嗯，
然后我说咱们肯定是我当时认为咱们是最专业的，他说不是，他说什么什么样，一有好莱坞的什么制作人什么，哇，我当时我都惊讶了，我说那也行是吧，我说这样的片为什么当初就好好再做一下可能会更好，但是这种我觉得我们的合作吧最起码是非常成功的，
嗯，
这么短时间，
对对，
拿到一个这样的东西然后做成这样，我觉得就很满意了，
嗯，
对，
第一次合作，
对对，
这是第一次合作吗？
对对，我们2020是第一次合作，
对，
哦，哇塞，第一次合作可以有这么默契，而且有这么好的效果，
对，
很厉害很厉害，所以说我们还是遇到了知音哈，在这个茫茫人海当中遇到知音，嗯，是一件特别令人感觉很感恩的事情。所以当你们知道自己可能就是入围了，然后可以拿到这个入围奖之后，那种心情感受是怎么样的？有没有说很意外，还是就觉得说就应该的，还是觉得说其实还可以更好？
嗯，其实我是觉得说，就是我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我写的词啊，然后整个内容的表达，其实跟，人口普查可能，除了这个记录，可能比较贴近一点，嗯，其实应该不是特别的贴近它的主题，但是应该你说离题吧，也算不上。我其实不知道，就是得前三名的他们的作品是怎么样，就是很遗憾没有办法听到他们的作品是怎样，可以学习一下。嗯，那个天下卫视是说会，好像是说会在哪里播放什么，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接到链接，也不知道是哪里可以分享到，所以有点遗憾。我倒是很想听一下其他人是怎么做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欣慰的就是，嗯，就入围里面真的是有一些人跟我一样都是非专业，但是有些人是专业的，我觉得能够跟专业的人一起去，就是一个，不能算是一个竞赛吧，就是互相的一个切磋，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还是觉得很值得的一件事儿，嗯。
对，而且其实算是一次试水吧，因为你毕竟自己不是一个专业的音乐人，你平常还有自己的主业，
对， 对，
对吧？然后这个其实写歌呢，只是自己一个爱好而已。然后没有想到说自己第一次把自己的原创歌曲，而且是全部包办这个词曲创作的作品，
嗯，
发过去。做一个参赛就能有这样的一个好成绩，算是一个很好的肯定，所以应该心情感觉也是蛮好的哈，就是对于自己的这个创作能力还是有一点自信哈，
嗯，就是有点就是还是被肯定的感觉，虽然说没有得到这个前三啊，但我觉得，嗯，其实我好像也觉得那么短的时间能够那么仓促的做一个作品出来，然后入围，我自己本身来讲是还是比较我觉得挺满足的。
对，其实
李老师不太满足，他觉得我们要是做在编曲上做好一点，肯定能进前三。
对，作为一个专业音乐人来说，就是会对这个要求非常的高，很希望能够完美，更加完美一些，是吧，李老师？
对，这也是就是说很多作品为什么没，斯达莱经常跟我说，哎，你为什么不写一些歌，做一些东西？我说我这些东西还没出来之前，就被自己的要求就全部给挡住了。
对，
对，
觉得还没有达到我那个标准。
对，每一次在做东西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就按照你的来，咱们可以 商量啊，可以研究，然后但是以你这个为主，因为你的想法可能就是以这个为主。你看比如这个歌，他就以他这个想法为主，然后就把他话扩展就开开了，就非常好。但是其实我看的时候，他当时跟我说，哎，我们已经获奖入围奖的时候，我当时就想，哎呀，如果要再认真一点再去把这个编曲再好好做，可能会更好。
对，
我跟他一样的心情，我说那前三名是什么样的歌啊，他说咱们会听到的，但是没听到。
对，
到现在
其实很想了解一下，对不对？
对，这个主题对我来说，因为我一开始就觉得他对我来说
很难写，
不好写。
所以我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前三名这个，虽然我没听到，但我觉得一定没有这个好。我非常有自信，就是说，这个因为太不好写，你写的太繁杂、太复杂吧，就离开这个主题了。
对，
如果过于简单的话呢，他又跟这个就不搭边儿。所以就包括要从配器上要弄过的话，也后来我也尝试的去做一下，说实话不太好做，但是怎么说呢，可能还是有想听到人家那个到底是什么样的啊。就像史代来说，咱们应该去学习一下，我也想听到，但是到现在也没听到。但我想可能听到的时候，比如说前三首啊，前三等奖啊，这三首，我觉得不会每一个都比这个好，可能有一个比这个好。
可能他在编曲上或者是后期制作上，
对，可能有
一
些东西让我们觉得啊，这个确实不错。但是我觉得不会，绝对不会说三个都比这个好。如果说我们这个要是用心的做，前三名应该是没问题。
也就是说 ，Stella， 你早一点交稿给李老师，李老师呢有多一点时间可以去好好的把这个编曲研究一下，把后期制作的更精细一些，可能我们就有机会可以踏入前三名，对不对？可以跟他们争个高下。
有可能，
我也有这样的自信，我也觉得是这样的。
对，我当时也就是想说，玩一玩嘛。当时开始的时候，我都没有打算去参加的。我觉得，哎呀，这些可能都是专业的人玩吧，还是，没有什么信心。但是后来就觉得，主要是觉得这件事儿，挺有意义的，而且就是有奖金嘛，
就是一个很好的鼓励，也是试一试一个，就是看看自己在这个行业里面究竟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有没有人可以认可我的创作。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了，就是试一下，重在参与嘛，对吧？其实后来这首作品在我们三个人一起，就是我们共同策划那一场云端演唱会上第一次公开亮相之后，其实我们所有人都被惊讶到了，就是觉得哇，这首歌曲怎么这么的有特点，就是感觉好像很久没有听到这么清新的简单纯粹的创作了，其实让我们感觉是非常好的。那么至于那一场演唱会呢，稍后我们可以再跟您聊哈，我们可以详细的跟您聊一聊这个场公益演唱会。作为创作人来说，作为一个音乐原创人来说呢，其实这首歌曲并不算是我们金吉儿的第一首创作。那休息片刻，稍后回来我们就来跟您聊一聊金吉儿的其他的一些有趣的创作，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华盛顿州法律保护工人的权利。如果您的雇主否认您的工作权利，比如不能保障最低时薪、午餐时间和休息时间，以及安全健康的工作环境，那么州劳工和工业部可以为您提供帮助。如果您对自己的权利有疑问，请致电就近的 LNI 办公室，或者致电免费电话1-866-219-732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您是您青少年子女生活中最大的影响者，他们需要您的帮助，以度过现在的艰难时期。和您的孩子谈谈，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自己的情绪，并以健康的方式应对新冠病毒 COVID-19 带来的压力和焦虑，例如去户外或者静坐冥想，并确保他们知道可以寻求帮助。在 starttalkingnow.org 上可以找到更多帮助和资源。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播出。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主持人孟阳。 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嘉宾呢，是两位来自旧金山湾区的音乐人，一位是原创音乐人金吉儿，欢迎。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吉儿。
另外一位呢，是中国好声音华北赛区的导师李宗宪老师。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李宗宪。
再次欢迎两位哈。那其实呢，刚才我们谈到了《我们2020》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其实并不是金吉儿的第一次获奖了。之前呢，他其实也曾经几次啊，凭借自己的原创歌曲，包括有填词的，包括有谱曲的，都曾经获得过一些奖项，并且呢，在将来还会由发行公司来帮忙发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金吉儿的原创音乐经历哈。作为一个主业并不是音乐的一位原创音乐人，可以说是一个业余爱好者的音乐原创歌曲哈。那么最初你是怎么开始创作自己的作品的呢，金吉儿？
其实我写歌真的是非常偶然，我也不知道我会写歌，因为是2014年的时候呢，偶然下载了一个 K 歌软件嘛，然后我当时只是在上面翻唱一些耳熟能详的歌曲，就玩着玩着就认识了一帮歌友，然后大家就热络起来，就开始各种嗨啊，比如在翻唱上做一些即兴的和声处理啊，自己填词啊，然后大家什么合唱连唱啊等等，就这么玩着玩着又觉得不满足了。然后就在2014年底吧，我用了一个韩国流行的钢琴家叫白日梦，他挺出名的，他的一首钢琴曲叫做《雨中漫步》。
对，我知道，我还弹过。
是吗？
对对对，
旋律超级好听的，很浪漫。我就填了词叫做《好想和你在一起》。哎，出来了之后呢，歌友们都非常喜欢，在 K 歌那个软件上呢，就各种翻唱叠唱，然后还这首歌，还上了那个当时这个官方的电台。后来呢，一位这个网络唱作歌手的朋友听了之后就告诉我说，哎，你这歌写的还就填词填的还挺好的，他说但是这样的填词你只能自己玩，毕竟旋律不是你的，有版权问题呀，什么什么的。 对，
就是玩起来感觉不那么痛快哈。
对，
就是你也不能自己唱，你也不能发行，你也不能录制，就只能玩一玩而已。
对对对，所以我就等于说2015年开始，我就不再热衷于只是翻唱跟填词，就开始了词曲创作之路。
干脆我自己来，自己写曲子，自己填词。
对，是，对。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就要自己的动手，比如有时候想到一些灵感然后就开始写。而且我发现就是因为我也听过你的一些歌曲哈，就好像每一首的风格都完全不一样，有些就是那种很民谣的风，有些就是那种甜甜的学生的那种气息的哈，还有那些就是比较怪异的，甚至有点摇滚的，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小调很忧伤的，有一点点欧洲风情的。那么你自己认为你的这个音乐创作的风格究竟是怎么样的？
风格这种东西其实是不管是做音乐的也好，文学创作者也好，艺术家画画呀，就是我觉得这是所有创作者用一生的时间去摸索跟追求的。我也是，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我的风格在哪，所以我要做多种的尝试。我甚至想过说，因为我本身听的音乐比较多也比较杂啊，就是像什么摇滚我一般就是也喜欢听，但我一般听的是轻摇滚，什么爵士乐啊，布鲁斯啊，然后还有就是英文的中文的各国语言的我都听，像阿拉伯语我也听啊，对，印度什么我都听，就是就是很我就是喜欢那种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是到目前为止吧，我其实也还没有找出风格啊。我本身还是比较喜欢中国风的东西，可是我也喜欢 R&B， 所以我是就兴趣太多了吧，就所以我现在也在摸索，我也不知道我的风格在哪。
是，其实你不觉得就是做不同风格的歌曲是一件很过瘾的事情吗？就是什么样的风格我都可以尝试一下，看看我自己到底擅长哪个。
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其实现在我也还是在创作，
还是在继续摸索当中哈。
是是，对。
那我不知道你之前有没有受过一些专业的音乐训练，或者说可能是并没有那么专业，但是有一定的音乐训练呢？
应该说我还是有一定的音乐方面的训练啊、我是以前是我是读的是师范学校，就是幼儿师范、
哦、
对，所以我的在幼儿师范的时候我是有学乐理啊、然后呢也有学钢琴，钢琴学了几年的时间吧，大概应该是五六年的时间，所以我
其实那也挺长的了。
对，其实还是有一定的乐理基础，然后也有这个键盘就是钢琴基础、但是那个时候就是看着谱子练嘛，就从来没有做过创作，对，也没有学过作曲这样子。
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跟你聊聊你的这个作品哈，因为我知道你到目前为止总共创作了挺多的作品，你记不记得有没有算过说你总共创作出多少首作品呢？包括有作词的和作曲的。
我写东西比较快，就是我即兴的东西比较快，对，所以我应该算起来陆陆续续，我从2015年开始吧，对，陆陆续续用业余的时间大概可能写了有几十首词吧，然后上百首应该没有，但几十首是一定有。谱成曲子做成成品的应该有十几首吧，那没有正式发行。是因为后来我对这个编曲跟录制啊混说啊这些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我就觉得哎呀那些东西都拿不出手然后对，然后还有就是大概可能是处女座的关系吧，虽然我不是专业做音乐的，我也不靠它吃饭，可是我觉得要做就要用专业的标准要求自己，对啊，这有点强迫症了这样子。
那么在你所有的创作当中有哪几首是你自己比较偏爱的吗？或者说是有哪些作品是对你来说有着特别的意义的这种作品？
我自己觉得作品好像是自己的孩子一样，而且每个阶段你写出来的东西它比较不太一样，就是你可能那当下写的东西跟你现在写的东西不太一样，而且有时候我很奇怪，比如说我写一首悲伤的情歌，很多人觉得可能我是在一个特别不好就是悲伤的状态下写的，但其实并不是。对，所以我
那是什么情况下写的呢？
就是我突然想写了，我就写了，然后我就突然就想写一个悲伤的，就是我到现在为止我的创作都还是处在那种是比较没有计划的。我们2020算是有计划的，因为它是有时间规定，有一个命题。其他的没有，就是我想写高兴的歌我就写高兴的歌，我想写悲伤的我就写悲伤的，而且我有时候写的时候可能是我真的是在快乐的时候写了一个悲伤的歌，或者是我在悲伤的时候心情不好我反而写了一个快乐的歌，因为我觉得我要哄我自己开心，我要写一首快乐的歌。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他在创作的时候其实还真的是挺不一样的。我是这样子，我不知道别人啊。
对，所以这些作品到后来取得了怎么样的成绩呢？或者说有什么样的比如说获奖啊，或者说是被发行啊等等的这些成绩？
对，我刚才还有一个问题还没有完全回答，你说我这么多作品里面我喜欢哪一首，我想说的是我其实没有特别特别喜欢哪一首。可能词方面我可能会有一些哎，我觉得这首我比较偏爱它里面的词啊或者是哪一句，但作品来讲我觉得我的每一首歌都挺耐听的迷般自信，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要再听可能开始那么一听没有特别的经验，可是你慢慢的琢磨慢慢的听又觉得会很入心，我是比较追求这样的东西。我希望它不是像昙花一现一样，虽然昙花它很美啊就是那么一现，我希望它能够当你沉淀下来的时候你再去听再去体会，它能够更加渗透到你的心里面。所以 我真的是没有说对哪一首歌特别的偏爱，我觉得我都还挺喜欢他们的、
嗯、
对，目前为止。
其实就像你刚才说的、嗯、我们2020那首歌曲就是我们第一次听觉得很舒服，然后有点惊艳哈、嗯、然后慢慢的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再听上一遍两遍三遍四遍，我们都还是觉得很好听很舒服很爱听它，那么就说明这首歌曲是真的很耐听。
谢谢谢谢。
嗯
然后就是说有关于获奖啊签约这些，19年就去年哎不是前年了，对、
嗯、
我在那个 Film Freeway 上面有参加一个中美国际电影节，就有教了一个中国风的歌曲叫友情明月、哦、对，然后是得到了最佳歌词奖、然后还受邀去了洛杉矶领了奖，参加了晚宴，是是、但是我
第一次是以这个音乐创作人的身份去参加了这种音乐的比赛、
他不是音乐的，不，他不是音乐的比赛，他是一个电影节。
嗯，
对，他是一个电影节，但是他有 设置了这个歌曲的歌词奖、所以但那是那一次获奖，我觉得可能也是纯属幸运吧，应该是没有人教歌曲所以我才得奖了。
谦虚了谦虚了。
没有。
所以当时第一次拿到这个就是真的是以音乐人的身份去拿到这个奖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挺开心的啊，因为可以，因为很特别，是因为是我生日那天、
哦、
对，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过生日的、哎、但是领奖那一天、还有参加晚宴那天恰恰好是我的生日，就19年，所以我觉得 meant to be 就觉得很特别。对
对，那一年应该是过了一个蛮特别很有纪念意义的生日哈。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 然后就接下来就是20年，就是去年，然后我就跟马来西亚一个创作音乐人合作了三首单曲吧、我写词他曲，因为他中文不是很好，然后他说、哎，那你这个词写的那么好要不要来合作，我说好呀好呀，然后所以就是虽然我也能作曲但他也能作曲，而且他唱得特别好、然后就是有三首歌曲呢就是已经签给了大石音乐版权公司，就由他们来代理这个我们的版权、然后呢是打算交给这个中国东西世界文化有限公司发行，它的总部是在北京，然后他们是在这些 YouTube 啊 B 站啊上面他们都有上万的 subscribers、很多的粉丝，所以基本上在接触然后在谈这个事情。所以我也是希望说下来如果跟李老师有一些新的合作的话呢，我应该也是会交给这个中国东西世界文化公司去发行。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好好期待一下金吉儿的新的作品、还有就是跟与李宗宪老师的合作哈。那么其实说到我们三个人的相识也是一段很有趣的经历哈。金吉儿呢这个名字只是他的一个艺名，那么在私底下他的真名呢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公布一下。
可以可以可以，没有秘密。
是吧？
对，
他的真名呢叫做 Stella， 他姓陈，所以在私底下我们经常会叫他 Stella 或者是叫他老陈。那么在两三个星期之前啊，如果您有仔细听我们之前的这个艺术人生的节目，当我们在专访这位动画设计师周鹤南老师的时候呢，他其实也提到了当我们在合作一些这个云端演唱会啊还有合作一些画展的时候，他也好几次都提到了老陈这个名字。那么其实说到就是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一位金吉儿小姐。对。
谢谢。
我们也是老朋友了，我们在很多的很多方方面面的艺术展啊等等我们都有过很多的合作，就是特别靠谱的一个人，就是跟他在一起合作是一种特别欢乐的事情哈，所以我也很 enjoy 这些跟他在一起的时光。
谢谢。
那么当然其实我跟李宗宪老师呢我们也都是特别特别好的朋友，那顺便我也问一下，就是那既然我们私底下叫他 Stella 或者叫他老陈，那他为什么要用这个艺名叫做金吉儿呢？那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带点刺儿带点坚强带点韧劲儿的这样一个名字。
其实有些人以为金吉儿是姓金然后叫吉儿，因为我在软件上玩的时候、很多一些妹子会叫我金姐姐、然后其实金吉儿是不能够分开的，她就是金吉儿、是你知道大家在网络上很少人用真实名字嘛，就是会起那种奇奇怪怪的 比如像什么面面面面面面面然后就是什么就很奇怪的，然后什么迷路的小狗、嗯、然后什么
撞晕的小鹿这样
哎，对对对，就是很奇怪的、嗯、然后就好玩嘛、嗯、然后我开始没有想说用这个笔名，然后有一次是在那个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是这么写的，他说荆棘儿啊、一种能在沙漠里扎进几米深根的木本植物，治理北方沙漠，它将成为一员。那此处省略一万个字啊。然后它还有一个很好听的学名叫做阿拉坦根纳，啊，然后就我就觉得，哎呀，这个很有意义，就是以后就用这个笔名做创作好了，因为它像一个人名，其实它又不是。我就希望自己像荆棘儿这种植物一样，生命力顽强，有它的地方就有绿洲。我也希望自己的作品能给别人慰藉、力量、陪伴，还有希望。所以，这就是荆棘儿的来
由。所以它就是自带着一种个性的哈，这个名字。
是的，是的。嗯，是的。
那么对于那些目前正在做着与音乐无关的事业，但是却一直怀揣着一个音乐之梦的那些人来说，那其实你也是有着类似的经历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这些人来说呢？
有什么话说倒是不敢，因为我觉得音乐是在没有人类之前吧、嗯、音乐就存在了。我觉得它是比人类已经，就是我觉得有这个世界就已经有音乐了，然后音乐给人的那种力量啊，就是从心灵，就从里到外，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的，真的是不能没有音乐。所以如果说你不是专业的，我觉得每个人他其实都是有做音乐或者是喜欢音乐的，如果喜欢就去做，没有为什么，也没有太多的什么功利心啊什么的，就是 do what you love, love what you do。
嗯，其实也不要被自己的这个事业或者说是自己的专业所束缚住哈。你看其实经纪人他就给我们做了一个特别好的示范，就是他本身呢这个主业并不是音乐，而且跟音乐是完全没有关系的，但是就因为自己喜欢嘛，就是个爱好，那有空的时候写一写，没空的时候就想一想，结果就成就了一个还挺好的一些好的作品出来。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没有必要去限制自己说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只要想到了我们就去试一试，说不定就可以完成一些成绩出来呢，对吧？
对，我是觉得说其实玩音乐吧，它很多人生活当中就是你工作也好啊，你还是需要就是一个平衡点，有些人可能通过旅游，有些人可能通过看电影、嗯、有些人就各种各样的方式去平衡自己的生活。然后对我来讲，我觉得写歌玩音乐是在我的这个生活里面就是一个平衡点，然后当你愉悦了自己，然后你的作品又能够给别人，就是别人喜欢，然后带来力量或者是一种安慰或者什么都好、
嗯、
那种成就感、是真的是不是钱啊或者是其他的什么东西可以去替代的。对，
我能够理解，完全能够理解。嗯，就是那种快乐幸福感，就感觉是一种好像终于被人欣赏到了，终于找到了一种心灵上的沟通跟共通的这样一种感觉，就特别难得。
嗯嗯 嗯，是的，我就是想说用音乐去表达我想要表达的，然后如果别人能够从我的音乐里面就是能够得到力量，能够得到开心，我觉得这个就是我做音乐的最大的一个初衷跟就是一个希望吧，就是这样。
嗯，其实当时我听到我们2020那首歌曲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就是因为那一年我们都经历着非常不好的一段时间哈，那一整年我们所有人都经历着浑浑噩噩的，然后也不知道未来会是怎么样，所以心情都是比较低落。那么当时听到那首歌之后，我就感觉有一种心灵被抚慰的感觉，就是说有一种被理解，然后被纪念、被抚慰的感觉，所以就会觉得， 好像瞬间就觉得这一年似乎也没有那么糟糕。所以我觉得就是真的音乐它的确是有一种疗愈的作用，是在的。所以说我也觉得能够写出这样的能够打动人心的音乐的这些原创音乐人，他们做的其实是一件挺了不起的事情，是一件善事儿。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邀请到了我们这两位来自旧金山湾区的著名音乐人，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音乐创作历程。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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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回到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艺术人生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孟阳。今天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来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他们是来自于旧金山湾区的两位音乐人。那首先我们还是要再欢迎一遍原创音乐人金吉儿。
Hello 大家好，我是金吉儿。
另外一位呢是旧金山湾区的著名音乐人，同时也是中国好声音华北赛区的导师李宗宪老师。
朋友们好，大家好，我是李宗宪。
再次欢迎两位啊。继续提到的，因为我们这个铁三角还有两位在未来的合作，我就很想了解一下，就是在未来几年你们两位的合作有没有一些规划，或者有一些什么样的作品的计划吗？
我先说吧。其实没想那么远，因为毕竟这个不是我的本职工作，虽然我也很热爱，但我就是觉得做音乐，做原创还是我的一个心愿吧。然后我就想说把手头的事做成做好，然后机会永远是给有准备的人。在这个内容为王的时代，原创一定是主流，也一定是核心。所以就我是坚定的认为，用心做好内容，好好的出作品，然后能够去用自己微薄的一些力量去回馈这个社会吧，这也是一种方式。希望能接下来跟和李老师多多合作咯。请多多关照，余生请多关照。
相互关照，相互关照。因为我也是你看这几回做成的这些事儿，不管是参加参赛的作品也好，还是开演唱会也好，其实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最开始的要有一个想法，这个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要不顾一切的有一个想法，然后把它再实现。这个就是说接下来之后跟时代来要有一个合作，包括前一段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品啊，是梵高。然后因为我现在个人原因吧，就是家里头有一些事情没把它做得特别完美，但是也有一个 demo 出来了啊，也是在把想把这些按照这样的这种模式去把更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吧。其实斯大拉有好多好作品，因为他当时发给我的时候，我都看中了几个，我觉得这几个可以尝试，可以弄，这个挺好。然后有一些古风的呀什么的，因为他风格很多嘛，是吧？看完之后，我也是挑我觉得我能完成的，是吧？有一些你上来了就不是我的这个完整范围内，我可能简单做一下，然后让他自己去，他自己也能唱啊，能说也
对，他挺会唱的。
对，就说也有一些可以让他去完成啊，就是接下来可能会有更紧密的合作吧，把一些东西做得会更好嘛，我们是希望是这样。但是说太长远的计划，想达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程度，这个暂时还
没
有，没
敢想那么远。
可能会有，他得提到过，那咱们是不是要有个合作的协议啊什么的？所以我说这个下一步一点点来，因为你要 他刚才提到内容为王嘛，你要先拿出东西然后再去说话。
对对，你要有足够的作品，
先 先要把这个作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然后再说。
对对对，哎，既然李老师提到那一首最新的作品《致梵高》，那 Stella 要不要给我们再介绍一下这首作品？因为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小样的时候，我完全被震慑住了。我想说这首歌怎么可以这么好听啊？
哦，真的吗？谢谢，
嗯、
谢谢。
我太喜欢这首歌
了。我也是觉得真的很好听，特别是李老师把这个编曲的小样做出来之后。虽然我们还是有很多想要去调整的地方啊，嗯，但是出来的还是完整度还是挺高的。
我觉得李老师完全抓住了这首歌的精髓所在，
所以还是非常的默契吧。我真的是觉得合作这种东西有时候就是很微妙。我也是特别想问李老师，就是说他怎么愿意跟我这个非专业的人玩呢？为什么还
是这样？就是说，你觉得你自己在这方面是非专业的，但从我的眼光看，我觉得你能坚持一些东西。那么这种精神就是一种专业，
嗯，很难得了已经。
对，就是说我能坚持这样，那我要这个是这样，是这样，是这样的。而且他也不是说特别的这个怎么说，你跟他没法商量，哎，也不是这样。有些东西你跟他一说，他说啊，那是这样，是确实好，因为我拿出一种想法来，再去比如说这块没有浮点，加一个浮点会感觉更好。然后他哎，那确实挺好啊，因为我当时没想到啊什么，他也会很快的就说跟你搭在一起要去把这个事研究成。但有一些地方他的这种坚持，比如说我就要这种感觉的东西出来，这个其实是最难能可贵的，你知道吗？就是说
对，就是那一句就是唱了之后会断气的，我觉得就得这么唱。
对，他说这个我觉得就应该是这样连着挺好。我说那就得想想办法啊，然后去想办法去处理。那么你想办法就是说在这个他就怎么说，就是说因为你第一人的第一印象觉得这块不好应该怎么样，那可能都是非常俗的一种，就是大家都能经常听到的。
对，
如果你坚持了一些东西的话，那可能就是你经常听不到，就是我觉得跟他合作的是最好的东西也是这样，就是说他能坚持他这个这么做下去，
嗯，
即使你在别的地方没听到，我这是第一个，那么他也是会很好，非常有这个信心，而且做出来之后，有一些东西我自己听着也确实啊，这是挺好的。
Stella， 你要不要说一下《致梵高》这首歌的创作背景，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首歌曲？
致梵高也是去年疫情期间，其实也是疫情期间的时候写的，然后但是当时一直就是也是先有词然后就曲，当时是因为我有参加一个就是线上的绘画课，就是百年艺术之旅，所以当时我们是有画梵高，但梵高真的是大家都知道他，全世界就像梵高说有一天全世界都会知道我的名字，真的是没有人不知道梵高，而且他是老少咸宜，就是所有的人都喜欢他的作品，而且他的作品给人的那种他的色彩他的张力啊，他给人那种浓郁的生命力，再加上他悲惨的人生，就是你会就是很想写点什么东西。然后所以去年的时候因为是有画了梵高的一些等于说用就学习他的技法吧，因为我一般是不临摹啊，所以学习了他的一些技法之后呢，画了一些梵高，就因为我也画画，然后就感觉说，而且是三月，好像三月三十一号是梵高的生日吧，我记得好像是三月底的时候是他的生日，我就当时又在画梵高的作品，又在学习他的技法，我就特别想写一个什么东西，那音乐是最直接最能够表达的，所以当时写词的时候其实是用了他十幅作品，灵感是从他的十幅作品的名字还有包括画面去变成了我的词，是这样子。然后很快的词一出来之后，我就念几遍我的旋律就出来了。
这个旋律就是李老师的那个吉他一弹出来，我就感觉，因为我去过很多次欧洲，我就感觉我一下子就被拉回到欧洲那个场景了，然后那种蓝天啊那种碧草啊的感觉如诗意一般，立马就被拉回欧洲，瞬间穿越。 说到这儿呢，我相信我们不少的听众朋友应该也对于《致梵高》这首歌曲充满了好奇，所以接下来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不妨来一起欣赏一下这一首由金继儿创作词曲，由李宗宪老师和我孟阳一起来合作演唱的这一首《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致梵高，也让我们在音乐声中跟您道一声晚安，再会。非常感谢李宗宪老师和金杰儿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们的音乐历程，感谢两位，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孟阳，
谢谢孟阳，谢谢子乐了。
谢谢你来到这个世界，麦浪在乌云下轻轻摇摆，麦田的守望者啊，是否在等待？紫蓝色的鸢尾花只为你开，罗纳河的星月夜明亮光彩，孤独的丝柏树啊，是否在等待？向日葵和野菊一起盛开。
早春的蝴蝶，秋末的落叶，颤抖着飞越时光的折叠，仲夏的弯月，冬日的白雪。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